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带领你的儿女今天又来到你的殿中，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也请你来安静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集中在你的话语的上面。我们要谦卑领受你的话语，我们要我们的生命得到切实的增长。再一次献上感谢，以下的时间请你亲自来带领。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来讲第六讲。那第六讲呢，主要就是在说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工的最后一个部分。那之前的几讲呢，我们都看到耶稣从开始出来服事之后呢，他首先就在加利利地区开始服事，有的地方接纳他，有的地方拒绝他。但是你会看到救主的工作呀，是不会停止的。那上帝的工作呢，也不会因为人反对啊，就会受到任何的亏损。我们也确实也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服事的过程中呢，他们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啊，越来越明显了。那今天要讲到在加利利事工的最后的这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呢，就把这个事工扩大到一个最高一个高峰，并且呢，这冲突也达到了一个高峰。那其中隐含了很多耶稣基督的教导，也包括了众人的反应。那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今天救主在加利利的事工到底有哪些内容呢？在此之前，我们先看一下，旧约的是如何看待妇女的。好，在旧约当中，圣经也记载了很多妇女的角色，比较熟悉的亚伦的姐姐米利安，她是一个先知，可见她的地位是蛮高的。在出埃及记里面，会发现有好多这个有智慧的妇女啊，她们就编织出神所要的那个样式，他们都是有心中有智慧的妇女。所以妇女的这个角色呢，在旧约当中是非常的重要的。除此之外呢，你看士师记的时候呢，还有底波拉士师啊，当弟兄软弱无力的时候呢，上帝就兴起女先知。那在路德和路德记里面呢，路德的婆婆拿阿米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而路德呢，他居然是一个外邦人。但是却一样在记载在耶稣基督的家谱的里边，她也是敬畏神的妇女。那以斯帖而是在被掳之后，是犹太人的妇女，但是她却侍奉一个外邦的君王，她也在当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重要的作用。那基本上在旧约时代呢，犹太妇人呢，她所担负的位置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个希伯来人从来没有认为说重男轻女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分工确实有不同。犹太的妇人呢，她会经常负责这个儿童的教育，对，而且她在箴言书里面特别强调说，这个才德的妇人啊，如何来帮助她的丈夫啊，如何来协助她的丈夫有更好的成就啊，可见帮助者的这个角色呢是不能缺失的啊，千万不要以为帮助者是一个从属的位置，你要这样来理解。帮助者就是说，没有他帮你，你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没有他帮你，你什么事情都做不完全，这叫帮助者。那犹太妇女负责儿童的教育，我们在新约时代的时候就会看见，保罗有个徒弟，有个核心的徒弟是提摩太嘛，他从小就从他的母亲和他的祖母就学到了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啊，可见他所受的这个真理的根基的教育呢，是从妇女而来的。那同时呢，保罗也在提醒一些关于一些妇女的一些教导的事情，在他的书信当中，他说：“女人在这个公开的场合呀，不要随便讲话。如果你不懂的话，如果你要不懂的话呢，你要回去问你家的丈夫。”那保罗这样讲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到了新约的时代呀，有一个现象，那当时的拉比呢，他拒绝教导妇女，他拒绝教导妇女。可是呢，如果拒绝教导妇女的话呢，他好像妇女的地位低了哈。但其实这样的方法是不对的啊，这个原则是不对的。圣经当中并没有贬低妇女的这个角色。那我们再看今天的经文呢，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在路加福音八章的时候，一开始呢，就讲到一件事情， 说耶稣周游各城各村讲道，宣扬神国的福音。和他在一起的有十二门徒，还有几个蒙了医治、脱离污鬼与疾病的妇女。哎，他讲到妇女了，为什么会突然跑出来这一段？在当时的拉比在拒绝教导妇女的时候呢，基本上妇女她没有什么机会听到一些非常好的教导，但是耶稣跟这些拉比不一样，他却接纳这些妇女，所以有很多的妇女啊就跟从耶稣。这里面还特地提到一些几个妇女的名字哈，其中有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曾有七个鬼从她身上赶出，啊，这是肯定是一个贫苦的人，一个地位很低的人，被鬼附的人。另外呢，有西律的管家古撒的妻子约雅拿，又有苏珊娜，这就不一样了。西律的管家，那很明显，那是一个地位很高的人嘛，西律是王嘛，他的管家啊，当然管家啊。他的妻子呢居然也跟随耶稣，高位的妇女也跟随耶稣，还有许多别的妇女，他们都用自己的财物呢来供给耶稣和门徒，让他们传道生活所用。所以看到耶稣是不拒绝妇女的，而且跟随他的有高阶的，有普通的，还有特别是低阶的，耶稣并不轻看他们。所以这是耶稣当时的教导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同时你也可以看到他们用一些，他们自己的财物呢，就支持耶稣和他的十二门徒。你也可以知道当时的这个传道人呢是如何维持生计啊。耶稣带领这些妇女呢，同时呢也会受到这些宗教领袖的攻击啊，因为耶稣做事呢总是跟这些宗教领袖啊看起来就是那么的格格不入啊，但是他讲的话呢，让人听了以后又反驳不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现象。那有这样的这一段开始呢，耶稣就开始讲一件事情了，就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就是撒种的比喻。还有呢，还有接下来还有，哎，耶稣呢平静风浪，然后呢还有赶鬼，治好这个血漏的妇人啊，是雅鲁的女儿复活等等，都讲了很多的事情。那最熟悉的我们还有啊，五饼二鱼啊，登山变相啊等等。那在这当中呢，耶稣的教导呢就贯穿在这些内容里面了。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我们先看第一部分的，对耶稣的这个工作呢，很多人就产生了信心，但很多人呢也发生了疑惑。我们先看耶稣是怎么教导撒种的比喻的。哎，这是一张很有中国风的撒种的比喻啊。当时有很多人聚在一起，就是很多人从各城来到耶稣面前，他就用比喻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呢，有的落在路旁被人践踏，或给空中的小鸟吃；有的落在石头地上，长出来就枯萎了，也得不着滋润；有的落在荆棘丛中，荆棘也一起成长，把它挤住了；有的落在好土里，就生长，结出百倍的果实。相信大家都是很熟悉的，因为其他的福音书也讲。那路加讲这一段到底有什么特别不同的地方呢？你看注意看他的结论啊，内容的话呢，跟其他福音书没有太大的区别。耶稣讲完了这些话，就大声地说：“有耳听的就应当听，有耳听的就应当听。”不是每个人都有耳朵吗？难道有人有耳朵还不听吗？这句话所以你就明白了，这句话他不是在讲耳朵了，他只是通过耳朵来表达而已，不是在讲耳朵啊，每个人都有耳朵。当门徒和众人都听完了这个比喻以后呢，他们明白吗？不明白的。然后他们就问门徒了，门徒就问他了，说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啊？耶稣说，神国的奥秘只给你们知道，对别人就用比喻。神国的奥秘啊，神的国的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管你怎么去找，你也找不到，不管你怎么去学，你也不懂，除非给你这个奥秘的人，他亲自告诉你这个奥秘是什么意思。听到了表面上的这个话， 但是它背后呢，还有一个深层次的这个含义。所以很多人听了故事以后，哦，我知道这个故事在讲什么事情了，但是它后面的含义呢，却不是这个事情本身所讲，这就是比喻了。这个耶稣讲比喻呢，有两个目的。啊，先说结论哈，有耳听的，就是说这个奥秘呢，向有耳朵听的就打开，向这个没耳朵听的就隐藏。同样的一句话讲出来，对于有耳听的他就听懂了，对于没耳朵但是听到的他听了呢就不明白，这是比喻的目的。而当时 跟随耶稣的人呢，除了他相信他的人，还有很多不信他的人。耶稣用这种方式来讲，就是告诉一件事情，什么叫做有耳的，什么叫做没有耳的，就是有心的还是没有心的。一个人听到真理的时候，他用心听还是他随便听，还是他听听就算了，还是听完了以后呢，哎，不懂但是也不想去多问，这差别是非常大的。所以耶稣在撒种的比喻就讲了，同样是一样的种子，落在不同的四种地方。这四种地方呢，就是在表示大家听到的这个心态，大家听到的这个心态。这个心态呢，就用四种方式来讲了，一个是路旁，一个是石头，一个是荆棘，一个就是好土。这四种不同的田地呢，就表示四种不同的心态，而这四种不同的心态呢，就造成了四种不同的结果。虽然都是同样的一个种子，被飞鸟啄吃掉了，被人践踏了，另外呢一长出来就枯萎了，还有呢有荆棘在，所以把它给挤住了。只有这个好土才能接受这个种子，而且能长得出来，还能结出百倍的果实来。那你说耶稣他讲这样的比喻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的目的是说，哦，这些人不应该听，那些人应该听吗？不是。耶稣这样讲是告诉他听众一件事情，你的心预备好了没有？你是不是好土？你是不是一个石头土呢？你是不是一个路旁呢？你是不是心里面充满了荆棘呢？等等，这些呢都没有办法让这个果实真正结出来。这是耶稣所讲的意思。那接下来这门徒呢，他就问他是什么意思嘛？耶稣就开始讲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种子就是神的道，落在路旁的听到了以后，魔鬼就来了，把他从他心里把道夺去。也许有些人就说，哦，这个落在路旁的就被魔鬼拿走了，这也不怪他，都怪魔鬼，哪里怪魔鬼了？你的那块心呢，种子丢不进去啊。好土是什么样的？好土是柔软的，那个种子一丢它就进到土里面去了。那路旁路都是硬的嘛，路是心很硬的嘛，种子丢不进去，因为丢不进去，魔鬼来才把它拿走。魔鬼没有办法从好土里面怎么种子挖出来的，所以一定要小心这个，小心自己的那个思维的方向啊。那第二呢，这个落到石头地上，就是听见了以后呢，就欢欢喜喜的接受了，哎，不过没有根，暂时相信，遇到试炼就退了。那什么叫暂时相信呢？你知道在那个约翰一书的2:19啊，他讲到一件事情，说他们从我们当中出去，但是呢，他们却不属于我们。他们既然从我们当中出去，就明显他们是不属于我们的。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他们都是很好的基督徒啊，都不错啊。等到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根的时候，遇到试炼的时候，他们就会显示出来，他们没有办法坚持下去。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心呢，是像石头的一样，没有根。这个种子落在上面了，他也接纳了，但是这个种子没有办法向下扎根，没有办法向上结果。所以呢，这些人呢，会从基督徒当中出去， 看起来好像是属于基督徒的，但是出去了，出去的结果是什么呢？约翰就讲，他说这些人呢，他们既然从我们当中出去，已经出去了，就显示他们是不属于我们，不属于我们的，当然就是不是基督徒了，就是这意思。那前面这两件事情讲的都是，非常不好的事情。那第三件事情呢，这个落在荆棘里面的，人听了以后呢，就走开，走开以后被今世的忧虑、财富、厌乐挤住了，结不出成熟的果子来。他没有办法结出成熟的果子来，是因为他心里在衡量，他没有把上帝的道看成最宝贵。这世上还有好多的事，我信耶稣只不过就是多了一件好处啊。那世上的这些事情呢，我放不下，我舍不得，我两个都想要，结果就耶稣讲得很清楚啊，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要属于世界的话呢，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所以他就被这个荆棘啊，所谓的荆棘呢，其实讲的是他自己的私欲，他被他个人的私欲给挤住了，他放不下，他不能舍己，所以这个长不出果子来，结不出果实来。你不要问我这个是不是得救的，这个很难讲。那最应该的是哪一种呢？就是落在好土里面，落在好土里面，就是人用诚实良善的心把道能持守住，忍耐着结出果实。记得保罗怎么说，坚持到底的就必然得救。领受了，得救了吗？坚持到底的才能表明你是得救。所以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啊。耶稣常常讲那个门徒啊，他说你看当时的这些一些那个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凭着他们的果子就能认出他们的，就认出他们的本质是什么。所以一个不成熟的果子，那是一个真正的果子吗？所以很明显，这四种心态啊，都是没有办法成熟神的果子啊，只有这一个好土才能成熟神的果子。不存在说这个更好一点啊，那个稍微差一点啊，但是没关系，终于都开始发芽了啊。耶稣讲这个比喻呢，就是告诉大家说，你要领受神的道，你要领受神的道啊，你不能想说，哎，那个我听听就好了。我需要的时候再来拿吧，不是，上帝的种子一播进去以后呢，它一定要生根，它一定要发芽，它一定要结果，少一样都不可以。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领受什么道，要领受什么道，不要像那三种不同的田地，要像第四种这个田地呢，才能领受什么道，才能结出果子来，要用那种可以结出果子的那个心态来接受福音。这是上帝对我们要求的。好，那接下来呢，耶稣又继续说哈，我们来看一下，耶稣要区分不同的群体吗？是，耶稣是要区分一些不同的群体，他不告诉那些三种心态不正确，他只告诉那些，只告诉那一种心态好的人。这个神国的奥秘啊，就只叫你们知道，你们是谁呢？就是那些好土，就是那些好土。门徒听了以后呢，也不明白的；众人听了以后呢，也不明白的。但是门徒呢，因为他是好土嘛，他有一个心态嘛，他这个好土的心态呢，他说：“哎，我听了以后不明白，所以他要再问你一次。”就这么简单的这一步，就证明了他们是真的好土，因为他们真的要知道，不是听听就算了。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讲啊，这个奥秘呢，只有好土才能领受。对别人呢，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啊。为什么呢？这就是天国的法则了。天国的法则是什么样的呢？耶稣讲了，他说，因为啊，这个没有人点灯啊，用器皿盖上或放在那个床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让进来的人都看见光。没有什么隐藏的事不被显明的，也没有什么遮掩的事不被人知道暴露出来的啊。他讲了一些 要让人家看见。真理是不能隐藏的，不需要，真理也不需要隐藏，应该让所有的人进来都看到光，对不对？那为什么有些人对他们来说就是隐藏的呢？结论是，你们应当留心怎样听。要留心怎样听，就是说他们不是好土的人呢，才会明白。我们要成为这个好土，然后才能听得懂。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取。哦，你说上帝怎么这么就好像有点极端一样？他没有的话，就给他一点时间，慢慢的改变嘛。耶稣路加在这里面特别强调了一件事情啊，他说好土，你要成为好土。成为好土是领受真理的人要做的事情，你不能把自己的责任都给推卸。上帝把那个无价之宝，这个天国的种子放在我们心里面，然后你说上帝啊，你的种子很好，但是我的心不好，请你让我的心变得好一点吧。上帝说，这心是你的，你应该让它变得好一点，你怎么能把这个事情推到我头上来呢？ 就好像那个你拿了一个礼物放在那个远的地方，对着自己孩子说，哎，这有一个好吃，今天有一个那个好吃的巧克力放在这里哈，这个礼物是给你的，你过来就可以拿了。孩子说，哎，好好，这礼物真好啊，哎，但是你给我拿过来，我不想走过去。哦，那爸爸一听说，哎，我已经给你，你有腿呀，你可以自己走，你要自己走自己过来拿，你不过来拿还要我给你拿过去，很明显你没有看中这个礼物，你自己不是真的想要的。啊，就是这样的意思啊。所以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因为他愿意跟随，他主动的就过来了啊，就加给他。没有的呢，连他自己以为有的也要夺去了。本来他以为我有上帝的恩典呢，上帝说啊，真的吗？那你为什么不来拿呢？啊，我知道上帝的种子了。上帝说，哎，真的吗？你的土好像没有弄好啊，你要好好把你的心态弄对啊。那心是你的，不是我的。就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所以上帝就是听到真理。继续跟真心跟随的人呢，就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因为他越来越明白。但是听到以后却不跟随的人，他本来以为他还有呢，结果后来呢越来越不明白，越来越不清楚，最后远离真道。这就是连他自己的有的也要被夺去。啊，这就是路加福音里面特别强调这个撒种比喻的特质。他主要的观点呢，就是你要成为好土，你要成为好土。那你要成为好土，你才能成为耶稣的门徒。那接下来这一段呢，也是跟前面是有关系的啊。那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弟弟来到他面前呢，因为人多不能过去，有人转告耶稣说，哎，你母亲和弟弟站在外面要见你呢。耶稣回答说，听了神的道而遵行的人才是我的母亲，才是我的弟兄。所以全部都联系来以后呢，就很清楚了。这撒种的比喻呢，神的道，你要有好土去领受神的道，领受了神的道呢，你要忍耐着让它结实嘛，这就是遵行主的道的人，他就慢慢长出极成熟的果子来，他百倍的。这样的人呢，就是跟耶稣真正建立关系的人，这样的人呢，才是耶稣的母亲，才是耶稣的弟兄嘛。所以撒种的比喻呢，它前后是有一个延伸在里面的。好，这是耶稣讲的一开始的教导，因为神国的道开始要传开了。从第八章开始的时候呢，路加特别要描述耶稣传道的时候呢，就是要把天国的真理讲完全铺开。之前讲了很多预备的事情啊，讲了很多 sign， 让人看见了一个 sign， 让人知道，这个人是施洗约翰吗？施洗约翰已经被砍头了啊，等等之类的。耶稣也做了一些事情和那些。到底什么是天国子民的形象呢？讲了很多了。第八章开始，耶稣很认真地讲，天国的道现在要给你们了，你们有没有信心来接受？你们有没有把自己成为一个好土，真的要准备结出那丰盛的果子来？结出这个丰盛的果子来，才是跟我建立关系的人，而不是简单的说，名义上是我的母亲，名义上我是我的弟兄，而是听了神的道遵行的人，才跟神有真正的建立关系。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耶稣的开始， 路加开始记载耶稣神迹了。好，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他们说，我们渡海，渡到海那边去吧。他们就开了船，那船行的时候呢，睡着了，他就睡着了，耶稣睡着了。这海上忽然起了狂风，他们全身湿透，非常危险。那门徒就过来叫醒耶稣，说，主啊主啊，我们没命了。他醒过来，斥责风浪，风浪就止息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他们又惧怕又稀奇。耶稣在问他们什么？你们的信心在哪里？你们的信心在小船上，你们的信心在风平浪静上。这个风浪没有问题，我们这个船就安静啊，我们这个船就安全。那风浪一来了，我们这个船啊就不安全了。所以你们的信心是不是在这里呢？啊，他这样问他，问他们啊，但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又惧怕又稀奇，然后说，这到底是谁呀？他们经历了神迹以后的反应呢，是又惧怕又稀奇，然后问，这到底是谁呀？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都听他的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思考一下，这个众人的反应到底说明了什么？耶稣平静风浪，我们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呢，要记住哈，我们是旁观者，我们一看到整卷圣经的时候，已经知道前因，基本上知道前后的关系是什么。但当时在场景当中的人呢，他们在经历当中，他们是不知道的。那么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这应该是他们人生中发生的第一次的奇迹，以前也没听过啊，闻所未闻。他吩咐这个风浪，风浪就停止，连风和水都听他的，这是门徒的反应。那这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我们先不用考虑门徒啊，经历了神迹以后就属灵复兴了，没有那回事。你看他们吓成那个样子啊，又稀奇，为什么？不明白吗？还是不认识，不清楚？耶稣就问他们的这句话，就是很有趣了。他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他们有没有信心呢？他们当然有信心了。他们跟随耶稣嘛，啊，不顾周围的一些人的那些宗教领袖的一些反对啊，还有一些人对耶稣的这个斥责呀，啊，他们还是有勇气、有信心跟随耶稣。但是他们是不是真的认识耶稣呢？不是，他们没有认出来耶稣，他不仅是他们的老师，他还是环境的主宰。人经常是受环境限制，今天天气不好，你连播种都没法播，那明天呢，暴风骤雨，你连打鱼也没得打。人不可能说，哎，我明天要个好天气，我要海里的鱼一个一个的都按着秩序走，他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的，这是人做不到的事情。哎，但是耶稣做到了，这就表明啊，耶稣啊是掌管自然的主宰。耶稣是掌管自然的主，这也和整本圣经的记载是完全吻合的。起初神创造天地，耶稣上帝是这个整个宇宙的设计者，既然他是设计者的话，他当然可以修改任何一个地方，他当然可以控制任何一个地方，是这样子的。在这件事情上，耶稣就显示出来他是自然的这个主宰。但是这些门徒有没有看出来呢？没看出来。我们有没有看出来呢？我勉勉强强知道一点点了啊。OK， 我们继续再看下面的第二个神迹啊。我们要把这些神迹全部连起来啊，不要片段化的只看这个神迹就开始讲很多事情，不要这样讲。我们要把这些神迹连起来看，你要看路加在第八章、第九章这样连续的记载这个耶稣的服事的内容，他到底要告诉你一件什么事情。等传到了格拉森人的地区啊，就在加利利的对面，耶稣一上岸，就有一个城里被鬼附的人迎面而来，这人很久不穿衣服了，啊，住在坟墓里面啊，就等等啊，大家都很清楚啊，这个人呢被巫灵抓住啊，力气非常大。耶稣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叫去，他当然不是问那个人了，因为在他里面说话的是那群鬼。那群鬼呢很多啊，他们就求耶稣，啊，不要赶我们进无底坑啊！啊，你注意到这个对话很有趣的。耶稣问那个人说，哎，你们叫什么名字啊？然后那些鬼就开始回话了，然后我们叫什么什么什么。鬼看到耶稣很老实的，所以鬼认识耶稣，对不对？对，鬼认识耶稣。 然后耶稣就说，哦，好，那他说不要，他们求耶稣不要进无底坑，然后又跟耶稣说，我们可不可以去那个猪群里面呢？啊，耶稣就允许他们去猪群了，反正要离开这个人嘛。所以他们就跑到这个猪群，然后这猪立刻就那么多鬼进到猪的里面啊，那猪也失常了，全部就跳到海里面就淹死了。啊，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啊。然后这个人呢，乌鬼离开他了，他就神志清醒了，坐在耶稣的脚前。他们看到这些现象呢，这些人反应是什么？一样，跟那些门徒一样，害怕，这太可怕了。然后呢，就求耶稣离开他们。不都是经历神迹了吗？经历神迹的人，他们难道不应该去跟随耶稣吗？没有，他们看到耶稣，看到说，啊，耶稣你离开，耶稣离开我们吧。那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常常会解释说，因为这些人看到他们自己的经济被耶稣破坏掉了，所以呢，他们让耶稣离开。路加福音的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放猪的看到这件事情就逃跑了，到城里各乡把这件事情给传开了。他看见了神迹，他就把这件事情传开了。然后呢，这众人就出来看看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这个众人看见，哎，这个鬼离开了那个人，很清醒了。他们，然后呢，就把这个被鬼附的人呢，得到了医治，讲给他们听。他们要求耶稣离开他们，因为他们大大的害怕。害怕什么呢？害怕什么？害怕经济吗？以前这个被鬼附的人在他们身边的，他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变化，一切都照常，所以他们也不 care 那个人到底是被鬼附，那个人到底痛苦不痛苦，他们也不 care， 反正对我们没影响嘛。反正这个人虽然很凶很凶，但是你看我们日子照过啊，不用理他。现在哎，环境现在不一样了，这猪都死掉了，然后这个人正常了，他们的生活被改变了，他们不要他们的生活被改变，他们不要那个现在已经有的在他们认为安逸的生活。他们说，耶稣你走吧，你一来我们这个世界就乱了，你最好离开。那与这相对立的呢，这个鬼附的被鬼附的这个已经离开那个被解放的这个人呢，他却来求耶稣说，哎呀，我要跟你一起去，我要跟你走。但是耶稣就打发他说，你回去把这件事情跟那个回家去讲，神为你做了怎样的事。这是两种完全不同，截然不同的心态。耶稣做了这一件事情，有人拒绝耶稣，拒绝改变，但是这个被鬼附的人，他欣然接受自己被改变，而且呢，他愿意来跟随耶稣。耶稣却不让他跟，他说，你去传福音吧，你去把这件事情传开吧，说神的国已经来了。啊，这个人就真的很听话啊。所以你看得出来，真听从真跟随耶稣的人呢，是听耶稣的话的，无论是在耶稣的身边还是离开耶稣，去做耶稣所吩咐的事情。那其实耶稣有没有跟他同在呢？耶稣当然跟他同在，一定跟他同在，只是 physically 没有跟他同在，但是耶稣一定跟他同在。那这件事情里面有最主要的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是掌管灵界的主。刚才是耶稣是掌管世界掌管自然的主，第二呢是耶稣是掌管灵界的主。好，继续连起来看啊。好，第三个神迹，第三个神迹和第四个神迹是关联在一起的啊。这耶稣回来的时候呢，众人都欢迎他。那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来了，名叫雅鲁，他是一个会堂的主管，会堂的主管啊，犹太会堂的主管，犹太人，地位应该是蛮高的，会堂的主管。他伏在耶稣的脚前，就求他说：“哎呀，我有一个独生女快要死了，那个赶快去救她吧。”然后众人都拥挤着他，赶快去啊。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女人呢，患了12年的血漏病，她就花尽了所有的钱。治不好，从后面挤过来就去摸耶稣的穗子，血立刻止住。耶稣说：“谁摸我？”然后大家觉得好奇怪，哎，这个大家都围在你身边呢、啊，当然谁摸你啊？耶稣说：“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能力出去了哈。”什么能力呢？当然是圣灵的能力。这个女人见到看了以后就不能隐瞒了，就出来了哈，就说：“啊，是我是我。”把这事情讲出来。 这女人为什么害怕呢？因为啊，这个不洁净，这个不洁净的这个人呢，他是不能靠近人的。这个血漏的女人呢，在你看看那个旧约的利未记啊，这洁净呢，包括生病，包括一些特别的疾病，是属于不洁净的群体。这个不洁净的群体是不能接近洁净的群体，因为它会污染，它会污染到那些洁净的人，特别是在这个，你看，但是会堂的主管嘛，他身边的朋友大概也都是一群高阶的人。那这个血漏的妇人呢，她走在街上的时候呢，她一定是躲躲藏藏的，因为人家发现以后，人会指责她：哎，你这个不洁的人，你怎么可以出来？你一出来的话，把我们这整个这边都给污染了，这是违反神的律法的，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行为。所以这个女人很害怕，所以她才偷偷的过来摸耶稣啊，她不敢大模大样的过来。但是摸了以后呢，耶稣哎有能力出去了啊，这件事情很特别啊。一个不洁净的人呢，他碰了一个洁净的人呢，他会污染那个人，那个人就变得跟他一样不洁净，就好像旧约不很多律法嘛，啊，你看到那个死在路边的那个牲畜啊，你不能去摸它，你摸了它以后你就不洁净，不洁净和洁净碰在一起的时候都不洁净了。但是这件事情呢，在耶稣身上正好又反转过来，不洁净的去摸耶稣，他被耶稣洁净，哎，这又是反过来的。所以你看得出来啊，那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说，耶稣是洁净的主，耶稣是洁净，真正洁净的义人呢，他碰到不洁的人，他会洁净那个不洁的人，不是反过来，在旧约的律法当中呢，他为什么说不能要远离那些不洁净的呢？因为大家都是罪人，大家都是罪人，大家都是不洁的人，碰到不洁的话就都不洁了。但耶稣不一样啊，耶稣是义人啊，耶稣是没有犯罪的义人。这个没有犯罪的义人，他的能力啊，他的这个整个的他的这个圣洁度啊，是可以感染到别人。正好相反过来啊，旧约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所以耶稣是真正洁净的主，他也能洁净别人，因为他是一个没有犯罪的真正的义人。好，这几件事情看起来慢慢耶稣的这个身份就越来越明显了啊。那再接下来往下看，好，那耶稣对他怎么说呢？他说：女儿啊，你的信使你痊愈了，平安的去吧。耶稣说你的信使你痊愈了。为什么耶稣这样讲呢？啊，这个女人她对耶稣有信心，但她这个信心呢，不是那些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样的信心，因为她知道她自己的光景，知道自己的光景，然后看见了盼望，产生出来的这个行动，就带出那个信心的果效来了。耶稣来就是要来医治这个世界，来洁净这个世界，让瞎子可以看见，让瘸子可以行走。当这个血漏的妇人她发现她自己真实的光景的时候，她的心地一定是柔软的，她的心地一定是敞开的，她的心地一定是充满了盼望在耶稣身上，这样产生出的一个行动，就摸到耶稣的身上，耶稣哎，这能力就出去了。所以你联系到之前的那个撒种的比喻，一个渴慕真理的人呢，真理是一个渴慕真理向真理敞开的人，这个种子啊会进去的。所以耶稣就鼓励他，他说你的信使你痊愈了，平安的回去吧。只是病好了还不够，你不是还害怕吗？还恐惧战惊吗？你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吗？ No， 耶稣说你不仅是痊愈了，而且你要平安的回去了，要带着神的平安回去了。你不再是一个血漏的人了，你是一个已经身体被医治，而且心灵呢也被平安所医治的人了。对，耶稣是洁净的主。那接下来我们再看，耶稣还在中间碰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嘛，就稍微耽搁了一下呢，就有人来了，他说：哎呀，你主管呢，这个雅鲁啊，你的女儿死了，不必再劳动老师去了。耶稣怎么说？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他必得痊愈。刚才已经有一个信心的例子，这个血漏的妇人已经有一个信心的例子展现他的面前了。 那耶稣就继续跟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他必得痊愈。那到了家里面的时候呢，那除了彼得、约翰和雅各的父母，那个雅各和女孩的父母以外，他不允许任何人进去啊。众人都在为这个女儿还痛哭哀嚎，他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而是睡着了。那个女儿是不是真的死了呢？当然是真的死了。所以众人看见以后就嘲笑他，就怎么他明明都他们都知道女孩已经死了吗？对，他就拉着这个女孩说，孩子起来啊，那个灵魂就回来了。耶稣直接跟他讲话，耶稣直接跟他讲话。之前我们说过了，耶稣那个之前的那个是复活的哪一段？着急忘记了。对，他在拿因城将那个寡妇的儿子复活的时候，他是直接对那个孩子讲话，他直接对死人讲话，他不是恳求上帝，求上帝来复活的，他自己就是上帝，他就直接让这个女儿活过来，活过来以后呢，他就把这个孩子交给他父母，这就表明什么事情？表明耶稣是生命的主。那我们把这几件事情连起来看，耶稣这几件事情，他是自然的主，他是灵界的主，他是洁净的主，他是医治的主，他呢，他是生命的主。最后这个主题就带出来了。所以呢，路加福音记到第八章开始，这四个神迹一记完，好，耶稣的身份呢就已经显明出来了，耶稣是生命的主。但是耶稣却吩咐他们说不要把所做的事情告诉人。为什么耶稣不要把这个事情告诉人呢？难道这个之前那个寡妇的儿子复活很多人都看得见了，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有伟大的先知在我们当中兴起了，神眷顾他的子民了，于是把这话传遍了犹太和周围的各地。第一次复活这个拿因的寡妇儿子的时候，他是没有不让人家讲，这次呢却不让人家讲。为什么不让人家讲呢？我继续往下看。好，再重复一下，这几件这四件神迹呢告诉我们这几件事情，耶稣是自然的主，耶稣是掌管灵界的主，耶稣是洁净的主，医治的主，耶稣是生命的主。好，这个答案已经出来了，耶稣就是生命的主宰。好，接下来第九章，耶稣就召集了十二门徒，他的身份已经显明了，于是呢他就要开始他的事工了。给他们这十二个门徒呢，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鬼魔和医治各样的疾病，差遣他们去宣讲神的国和医治病人，对他们说，不要带什么上路，不要带手杖，也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食物，不要带银钱，也不要带两件衣服，就是什么都不带了，也不是了，不要带别人的东西，只带自己身上有限的，只带这些最有限的东西。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哪里，直到离开。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呢，把脚下的尘土拖下去，作为反对他们的表示，于是他们就出去走遍各乡，传讲福音，到处医治病人。耶稣在做了这些事情之后，他就开始开展他这个天国的事工。他这个天国的事工呢，他是要差派十二个门徒去传的，不是他一个人去传了，因为他的身份已经显明了。他要门徒带最少的装备，并不是什么都不带，就是他自己以外的呢，他自己的东西以外的就不要带了。而且呢，他到别人家去的时候，他只在一家住，他只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哪里直到离开，他不是一家一家一家换住，他只住那一家，住那一家就一直传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门徒出去传福音，他要依靠两件事情，一个是上帝，一个呢就是别人的供应。一开始第八章呢有一个伏笔啊，这些妇女跟着耶稣和十二门徒，他们就用自己的财物就供给耶稣和他的门徒们。所以传福音的人呢，靠着福音养生是理所当然的。那保罗也是这样讲，靠着传福音，然后靠着福音吃喝，我放羊，我挤羊奶喝，这是天经地义。很多时候，大家有的非基督徒啊，对教会的牧师呢，都有一种误解，就是这个牧师 每个礼拜天就讲一篇道，我这工作好轻松啊，这工作太容易了啊，每个礼拜天就上台讲一次道就好了，其实哪有这么简单啊。有一次我听到一个传道人他这样讲，他说牧师跟大学教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他说牧师跟大学教授最不一样的地方是大学教授也是在学校里教书，也是在传授这个授业和解惑，那牧师也是在做这件事情，那大学的教师呢，他是对不同的人讲相同的事情，你是学什么专业的你就讲这个专业的事情嘛，对不对，你就讲这个专业的事情，你就只讲这一件事情就好，你下面的学生呢一批一批的话，但牧师呢正好反过来，牧师是对着一群不同的人，他对着一群相同的人，他每次都要讲不同的事情，下面的基督徒是来自不同的行业的，不是说都是这个专业的 就进来听这一堂课，不是，下面的人形形色色，不同的行业都来的，有信主的有不信主的，而且经常换来换去，每天都有新来的人，每天都有走的人，牧师要对着不同的人，对着相同的 一群人、要讲很多不同的事情，所以你觉得哪一个更困难？当然牧师更困难，但是很有趣的是，大家看到大学教授的时候会说，哎，这是大学老师啊，这是大学教授啊，很受人尊敬啊，多拿一点薪水的话没问题。看到牧师以后就说，哎，牧师礼拜天就上台讲一层道，他凭什么拿薪水，他凭什么拿这么高的薪水啊，很有趣啊，想一想就蛮有意思的啊。但是耶稣在这里面特别强调说，出去传神的道的人，他就依靠两件事情。第一就是上帝自己。第二呢，也要接受人家的供给啊，而且呢，就住在那一家好了。你可以把这一家想成教会啊，牧师就住在那一家，那家就是教会啊，住在那里传道，直到离开为止。什么时候离开呢？不接待你的时候，不接待的时候，你就可以离开了。离开的时候，把脚下的尘土跺下去，因为他们拒绝上帝，他们拒绝上帝的福音。拒绝上帝的天国的这个道理，读下去就好了，就走了，不要换来换去。所以呢，弯曲的教会呢，牧师可能常常换，跟这边签约，跟那边签约签几年，然后再换来换去，换来换去的。其实从圣经原则的话，你到一个地方牧养，就好好牧养那个群体啊，直到你离开为止，而不是换来换去的。除非人家赶你走。OK， 好，那这里面呢，我们要稍微讲一下这个能力和权柄是什么意思啊？能力、权柄这两个希腊词呢，第一个词叫做 dynamis， 它讲的是能力；第二个是叫 exousia， 它讲的是权柄。其实这两个呢是同义词，不同的表达方式，就好像形容一个人，这个人的武功高强。精神高强和精神啊，其实都是在形容一件事情，所以这两个词呢，他就在讲说上帝给他们权柄，给他们权力，给他们这个能力，给他们这个势力，讲的就是权柄，这个权柄用这个权柄做什么呢？这制服一切的鬼魔，医治各样的疾病。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哎，医病不是恩赐吗？没有错，医病是恩赐。但是我们看到这里面有很多的例子，很多人生病呢是因为被鬼附了，把鬼赶出去，赶鬼需要权柄，赶鬼不是恩赐。上一堂课有人在问说，哎，到底哪段经文知道这个赶鬼是权柄而不是恩赐呢？这段也，另外其他的地方还有，请大家继续找，蛮有趣的。再重复一遍，赶鬼是权柄，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权柄去赶出污鬼，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边，圣灵在我们里边，你依靠上帝所讲出来的话，还记得刚才看到那一段吗？这个耶稣赶出污鬼啊，耶稣是什么？是灵界的主宰，耶稣讲话这些鬼就走了，鬼认得耶稣的，他不听是不可能的，一定会听的，他是灵界的主宰，他圣灵住在我们里边，我们也可以依靠上帝给我们的这个能力和权柄，让污鬼离开。所有的基督徒都有这个权柄和能力。 好，那我继续往下看哈。那耶稣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来传福音了，他的工作就开始展开了。展开以后呢，到底很多人是不是来跟随他呢？不是的。你看刚才说那个要把脚下的尘土跺下去哈，这是在十二个门徒还没出去以前耶稣讲的话，这就已经预示了有人接纳你，有人也不接纳你。不接纳你的时候就把脚下尘土跺下去，就是预示了耶稣也会被弃绝，耶稣会被弃绝，他的门徒当然也会被人家抵挡。 OK， 好，当耶稣召集着门徒去传福音的时候呢，走遍各乡啊，传讲福音，到处医治病人，那这个名声一下就传开了，跟当时他刚开始出来的时候不一样，他现在身份开始展现出来的时候，他就开始完全把他的工作给扩大，开始扩大做了啊，以至于这个分封王希律啊，都听见发生的事情了，犹豫不定啊。有人说这个约翰从死里复活了吧？怎么现在出来一个人？约翰已经被砍头了，怎么又出来一个人？好像比约翰还厉害呢？这个人到底是谁呀？于是呢，就他们就开始猜了。哎呀，原来约翰从死人中复活了。也有人说，哦，是以利亚显现了。有人说，哦，古代的先知复活了。他们这个反应对吗？当然都不对啊！之前我们看了这几个，耶稣他做的这几件事情呢，代表他的身份了，他是这样的一位人啊。所以这个希律就说：“哎呀，约翰已经斩头了，这是谁呢？我怎么会听见这件事情呢？”就要想设法去见他啊！这又是一个伏笔啊！后来他见到他了没有啊？后来耶稣被抓的时候，他又见到。好，那这个场景再跳回来哈，再跳回来。这个使徒们回来把所做的事情呢就告诉给了这个耶稣哈，肯定是大有成效的嘛，因为连希律王都听到了，然后呢就悄悄的退往伯赛大城去，众人知道都跟了去了，当然名声已经传出去了，大家都要跟他，都来找他了。耶稣呢就接待他们，向他们讲论天国，然后呢医好需要医治的病人。那天色将晚的时候呢，这十二使门徒来到他面前说，请解散众人吧，让他们往周围的田舍村庄找地方住，找东西吃，因为我们这里是旷野。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他们说，我们有的不过是五个饼和两条鱼啊，这就是著名的五饼二鱼啊，在四个福音书里都写了啊。还是要注意啊，我们在读路加福音啊，我们在读路加福音啊，不要想别的其他福音书的事情啊。好，耶稣就跟他们说，你们去给他们吃吧。他们说，我们有的不过是五个饼两条鱼啊。这里面没有想到这个少年啊，这里面没有讲到少年的事情啊，所以不要把少年事情加进来啊。虽然这个画片上有一个少年啊，门徒说，我们只有五个饼两条鱼啊，这个男人有五千。他就对门徒说，叫他们一组一组坐下。坐下，耶稣拿起这个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谢了，就拨开递给门徒，就分给众人啊，他们都吃饱了，剩下的就零碎就收起来，装了十二个篮子。就这么简单的一个记载啊。那这里面到底讲一件什么事情呢？这边呢不太容易看，跟这段记载呢，在路加福音里面呢有很多类似的举动啊。在路加福音的22章19节，就是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耶稣拿起饼祝谢了就拨开，还记得这段吗？另外呢，在耶稣复活以后，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跟着那两个伤心的门徒哈，一直走了一道，到了晚上他们一起坐下吃饭的时候，耶稣呢就拿起饼就祝谢了就拨开，然后那两个门徒哇一下认出耶稣，然后耶稣瞬间就不见了。大家有印象吗？这边呢就对耶稣身份呢做了一个伏笔，重点不是在五饼二鱼这件事情，重点是耶稣拿起这个饼望着天祝谢了就拨开，是预示了耶稣的身份。在这个时段呢，是耶稣开始 传道的初期阶段，在加利利这边，初期的在加利利阶段这边传道的时候，然后接下来呢，耶稣要去哪里呢？要去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呢，同样有一样的一个举动，就是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在上十字架之前，他注谢了又活开。那第三个呢，就是在他复活以后，他注谢了又活开。连起来看，耶稣就是上帝自己，包括他的事工啊，成就，这是耶稣的身份。要这样来看这件事情啊，大家觉得会不会觉得，哎，牧师啊，你这是脑洞大开啊？对不起啊，这不是我脑洞大开，这是路加想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啊。Okay. 好了，那你说你这样讲还有什么其他的依据吗？有啊，当然我们说了，耶稣拨开了饼给大家吃呢，耶稣是供应的主啊，没有错。跟着耶稣的话呢，你不见得会有丰盛的宴席啊，但是五饼二鱼一定会有的。就跟随耶稣呢，你不要怕你会饿肚子啊。好，耶稣是供应的主宰，但重要的是他这个动作揭示了耶稣的身份。那接下来这个身份就要被揭示了啊。OK， 好，我们看下面这个部分啊，下面第九章这一大段呢，就讲到了是门徒是怎么认出耶稣的。认出耶稣呢，就要知道怎么跟随耶稣的责任和代价是什么。我们还是分为四个部分来看啊。第一就是彼得认出耶稣了，五饼二鱼神迹以后，马上对就写到，耶稣独自祈祷的时候，只有门徒和他在一起啊。记住啊，只有门徒和他在一起啊。然后耶稣就问他们说：“人说我是谁？”他们就说：“哦。”耶稣问他们说：“哎，他们都说我是谁呀？”他们就回答说：“啊，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是先知复活了。”哎，没有错哈、啊，跟刚才那个记载是一样的。刚才希律王不是说：“哎，怎么回事？还有这样的事呢？”大家开始传开了哈，就是三件事情。施洗约翰复活了，以利亚来了，古时的先知复活了，耶稣都不管他们，他说他们说我这是这些他不管，他说你们说我是谁啊？他们是这样讲的，我知道了，问题是你们认不认得我？他们讲的这些话你们觉得呢？然后彼得就说了，他说是神的基督，不要跳到马太福音哈，你是神的儿子啊，不是啊，这边是神所立的基督哈，你是神的基督，就是你是弥赛亚。彼得认出弥赛亚了啊，这个时候也没有那一段哈，这个时候也没有另外那一段哈，不要想到别的福音书哈，就专注在路加福音这边啊，你一定要搞清楚啊。彼得是十二门徒的代表。彼得说你是神的基督，哎，不错，这十二门徒认出来了。你说不是天父指使他认出来的吗？对不起哈，不要跳到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去啊，请专注在这个地方啊。耶稣做了，路加记载了这些耶稣做的神迹啊，包括最后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耶稣就问他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十二使徒说是，你是神的，那个彼得说你是神的基督啊，彼得是使徒的代表。其他的门徒听了以后呢，也是一定是认同的。他们认出基督了啊，认出基督以后呢，耶稣什么反应？耶稣说啊，这个好，你们认出基督了啊，哎，不可告诉别人，为什么呢？时候未到，还没进到耶路撒冷，不可告诉别人。那基督要来做什么事情呢？他说，人子必须深受许多苦，然后被长老、祭司长、经学家弃绝。杀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哎，基督是来做这件事情的。基督是来做这件事情的啊！你是不是这时候又想起彼得的话了？哎呀，夫子啊，这话万万不可。然后耶稣回头说：“撒旦退到后面去吧，你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对不起，不要跳到其他的福音书里面，请大家跟着我的思路哈、啊。要不然这门课你白听了哈、啊。认出基督以后，然后耶稣就说：“基督的工作是什么？”然后耶稣说，你们知道基督的工作是什么了啊？那你还要跟从吗？跟随我要需要怎么样？跟随我就要舍己，就要背自己的十字架。然后他继续在下讲说，到底什么是生命？基督是上帝的赐给人的 拯救者，是弥赛亚，拯救这个世界。那拯救这个世界的人要丧掉生命，那你要跟随这个丧掉生命的吗？哦，这是一个矛盾的事情。哎，我们跟随弥赛亚，我们跟随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说我会被杀，那你要不要跟？你被杀我跟你干嘛？但是我还会复活，复活没见过，当然没见过，对吗？刚之前两个神迹哈，一个是让拿因寡妇的儿子复活，又让一个雅鲁的女儿复活，两件事情都已经出现了。你认出这是生命的主宰了没有？你要不要跟？好，我要跟。要跟怎么跟？跟就要舍己，背自己的十字架。那接下来就耶稣就解释了一下，这个世上的生命啊，和永恒的生命呢，是没有什么可比性的，而且呢，也不应该比啊。凡要救自己生命的，你必丧掉生命啊。凡要救自己这个永恒的生命的，必丧掉世上的生命。凡为了跟随耶稣基督舍己背十字架而丧掉这个世上的生命的，就必得救，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啊。耶稣在讲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这个有什么好处呢？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好处哈，这个观点是错的。因为上帝说了，说人赚得全世界，人所认为的好处呢，就是从世界得来的好处。上帝说，耶稣说，人赚得全世界，丧失自己，赔上自己，就是赔上自己的命，赔上自己这个永恒的生命啊，有什么意义呢？你认识到这一点了吗？如果你把凡是把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与父并众天使荣耀降临的时候，也要把它当作可耻的。他说，人子要在自己与父和众天使的荣耀当中降临，荣耀当中降临，要把这个人当成可耻。现在他看到的是软弱的，看起来是个好像很软弱的一个基督啊，是一个很卑微的基督，被弃绝的基督，受苦的基督，而他将来他要被杀，将来他要复活，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好像是在人的观点来看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情。但是耶稣说，你要是把我和我的道当成可耻的，那将来我和父和众天使在荣耀中降临的时候，也要把你当作可耻的。这就是跟随基督的代价。门徒已经认出基督的身份了，那怎么跟随他呢？对不起，跟世上的方法完全不同，正好相反，而且要丢，要舍己，全部丢掉。舍己并不是丢掉财务那么简单的，你心目当中以为最重要的，只要是不合上帝的心意的，全部都要丢。不管你舍得还是不舍得，你都要舍。而背十字架，你不是不舍得吗？你不舍得的话，你就说明你有十字架，背，好好背着，一直背着跟他走，走到你能丢为止。这是耶稣的意思。那同时呢，耶稣也告诉这些门徒啊，他说将来要降临的那个荣耀是什么样子呢？我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有人没有尝过死味以前，必定要先要看到神的国，真的要眼睛看见神的国啊。那接下来又是更精彩的那一段，更精彩的那一段。哎，神的国怎么能看见神的国？道理听到了，眼睛要看一看吗？说了这些话以后，约有八天啊，这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有两个人同他讲话，就是摩西和以利亚。他们在荣光中显现，谈论他去世的事情。在荣光中显现，约翰、雅各和彼得这三个十二门徒当中的核心小组啊，他们跟耶稣单独到山上去，就看到了耶稣在山上变的样子，是给他们一个看见，就是将来耶稣要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荣美啊，衣服面貌改变啊，衣服洁白放光，而且摩西和以利亚都出现了，所以摩西、以利亚死了没有？从人的角度来看，已经死了，不是啊，以利亚是被旋风接走的，摩西看起来好像是死了，但尸首又找不到，免得人家把他的尸首就拿供在庙，供在什么教会里面，当做一个偶像来拜啊，很危险的事情，不要留下来。这三个门徒真的看到上帝这个神国的 这个形象亲眼看见的，在约翰在福音书里，在约翰一二一书里面也想到说，那起初那生命之道啊，他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讲的就是这件事情。看，我们也看过他的荣光。他们在山上看到荣光，结果这个彼得和同伴呢，那时候怎么样？啊，祷告太久了，太困了，睡着了，这个灵性还是很差的啊，睡着了。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不是常常睡觉？祷告一段时间以后可能很好睡啊。好，有摩西和以利亚在荣光中显现，跟耶稣在谈他要去世的事情啊。所以你看，耶稣这个被弃绝、被杀、三日复活，耶稣受难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登山变相以后，就讨论是这件事情在世人看来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情，但是却是荣耀的事情。如果你看得出来这件事情是荣耀的话，就是认得耶稣的，将来看到的就是荣耀；看不出来这是荣耀的事情的话，就是可耻，耶稣将来也不会认他，就是这样的事情。好，那这个彼得看见他们三个看到这种现象以后呢，这个彼得就说啊，主啊，这里真好，我们这里搭三个棚，一个为你，一个为摩西，一个为利亚。你看到没有？人就是有这种拜偶像的心理，人就是有拜偶像的这个心理的，多么的危险啊！他看到这个天国的荣光以后呢，然后他第一个反应呢，啊，原来以利亚跟摩西哈、啊、可以各盖，还有跟耶稣可以各盖相同的一座棚内，啊，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啊。当然，这句话是路加加的评论哈、啊，不是当时的现象啊。他说这话的时候呢，就有个云彩笼罩他们，他们进了云彩，门徒就害怕了。有声音从云彩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的。”那两个不是，你们要听基督的。虽然以利亚和摩西跟耶稣一同出现的时候，外表看起来应该是非常的相近的啊，非常的荣美的啊，以至于这三个门徒看起来以后，哎呀，真是好厉害啊！啊，摩西、以利亚，奇怪，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摩西和以利亚，为什么看见以后就知道是他呢？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啊，所以啊，大家可以慢慢去想。重点是天父亲自讲话说：“你们搞错了，你们要听的只有一个，就是上帝自己，不是听天使的，也不是听摩西和以利亚，要听耶稣。摩西和以利亚，他们是旧约的代表，一个是律法，一个是先知，就整本旧约的。”核心呢就在那里，但是耶稣来了，耶稣带给的是什么？耶稣带来的是新约，带来的是新约，所以你要听上帝的，不是要听摩西和以利亚。好，就是这件事情，所以很清楚了啊。耶稣他的身份显明了，门徒认出来了。耶稣告诉门徒说，要跟随他，要跟随上帝，要付什么样的代价呢？舍己，要看得出，要从耶稣基督要受难受苦这件看似好像可耻的事情，要看出上帝的荣耀来啊！你看到这个荣耀了没有？这三个门徒真正看到了神的国的荣耀，但是看到神的国的荣耀以后呢，哎，立刻就犯错，很有趣哈、啊。所以我们要谨慎啊，我们要小心啊。有的时候人很愿意追求说，我要看到上帝，我要看到荣耀。你看到荣耀以后，要怎么样呢？你为什么要看到荣耀呢？这个心呢、啊，要好好想一想、啊、是不是好？是我们的心真的是好土吗？我们心真是好土的话，要结出果子。好，这是重点，要听耶稣的话，结出好的果子来，领受神的道。好，那接下来呢？他们登山变相之后呢，就看到哎，声音过了，耶稣独自在哪里？原来。真的是只能看耶稣，别人不能看，你一看别人呢就出错了，要看就要看耶稣。到教会里面不是看牧师，不是看门徒，不是看那些好的，也不是看那些不好的，就看耶稣就好了，一定要把重点放在耶稣的身上。好，在那些日子里呢，门徒保持缄默，不把所看见的告诉任何。经历到你经历到一些属灵的复兴的时候呢，如果是属于你个人的经历的话，如果你跟传讲真理没有太大关系的时候，你最好保持缄默，这样比较好。做见证呢，是做耶稣的见证，不是做自己的见证。所以你看，他们门徒保持缄默的，不讲了。 好，第二天他们下了山，彼得不是说吗，我们在山上待着好了，我们等着搭三层棚不要下去好了。当我们经历到属灵的复兴的时候，都觉得当时的感觉很好，他不肯走了。耶稣怎么说？对不起，下山。为什么？因为道如果只飘在天上，只停在天堂，道如果不成肉身的话没有意义。道一定要成肉身，道要在肉身当中显出来，光要放在黑暗的世代当中，要站得住，要照亮出来。刚才那段经文讲得很清楚，这个是人，这个有人没人点灯，用器皿盖上，也不是放在床底下，要让众人看见，要显露出来。所以道一定要成肉身才有意义。他们下了山，一大群迎上来，有人说，老师要求你那个来可怜可怜我的儿子吧，就是独生子哈，乌灵抓住他，他就喊叫并且抽搐，口吐白沫，折磨他不肯放过他，我求你的门徒呢，然后让他来，让他们把这个鬼赶出去呢，结果呢，哎，赶不出去，好奇怪的事情。这个是一开始九章第一节的时候，不是说十二个门徒有能力和权柄吗？上帝已经赐给他们了，敢制服一切的鬼，制服一切的鬼哈，就是所有的鬼都得听他的，我们都有能力把所有的鬼赶出去，制服一切的鬼。但是到第九章四十节的时候，这个他们说，我求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确实不能啊。然后正说着呢，这个魔鬼呢就开始折磨这个孩子，耶稣就斥责呢巫灵哈，把这孩子就治好。然后众人看见呢，都惊奇神的大能。好，想一想蛮奇怪的哈，众人都惊奇神的大能，这个没事啊，门徒为什么赶不出去呢？啊，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众人还在稀奇这句耶稣所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又对门徒说了，你们要把这话存在心里哈，人子要被交在人的手里面。什么意思？跟刚开始一样，刚开始在第二十一章里面讲的，说人子要受很多苦，被长老、祭司长、经学家弃绝，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边呢又一次来说，他要被弃绝了，他要被杀了。门徒明不明白呢？哎，不明白。门徒不明白这话，因为这话的意思不是隐藏的，不让他们明白，他们也不敢问，不让他们明白耶稣要受难的事情。然后呢，这门徒就起了意见了，争论谁是大，争论谁大啊。这个耶稣就耶稣看，如果你是耶稣的话，看了以后是不是会觉得，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往前跳一下哈，为什么路加这样记载啊？这几件事情连在一起啊，门徒们领受了上帝给他们的权柄，赶不出去。赶不出去的时候呢，然后耶稣又说，哦，基督要受难了，但是呢他们又开始来争论这个到底谁是大的。所以当门徒们领受了耶稣的能力和权柄的时候，这件事情是不是确实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确实的一件事情，上帝给他就一定给他了，上帝不会再说，哦，给你一半啊，或者说，哎，你做的不好给你收回来，不是，上帝给了就给了。但是他们为什么不用呢？他们领受了这个能力以后呢，他们为什么不用呢？他们为什么赶不出那个鬼呢？耶稣讲，哎呀，这不信又悖谬的时代啊，我跟你们在一起忍受你们要到几时呢？原因是不信。跟随耶稣的人领受了权柄以后，他们有些事情可以做，有些事情不能做。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就是不信。信心要完全，信心如果不完全呢，有些事情你能做，有些事情就不能做了。原因就是只有一个，就是不信。那领受了神的权柄，他们却不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重点呢不在这儿，他们的重点是，哎呀，我们当中谁是最大的？耶稣是基督啊！我们看出来了，这个耶稣自己都承认他是基督了，没问题啊。耶稣还讲了怎么跟随他的代价呢？好，这个代价我们付这个代价没问题，付了以后呢？那我们当中到底谁是最大的？彼得是最大的，那雅各和约翰呢？他们说，那我也不差啊，耶稣带我们三个一起上山的。那下面这些门徒呢，虽然不清楚这些事情啊，但是哎， 那个彼得，彼得没有什么脑子吗？这是乱讲话吗？等等，争论谁最大？原因还是不信。所以耶稣讲这个受难的事情呢，他们听了以后还是不懂，因为什么？这个心呢，这个、心态还是不对，所以听不懂。然后也还记得刚才那个撒种的比喻吗？耶稣怎么说？听是要听见，看是要看见，却不明白。一样，门徒也不例外，门徒也有这样的时候。当你属灵的这个属灵的敏感度越来越差的时候，你也看不明白，你也变得跟他们一样。好，那耶稣就来讲这件事情了。他说：“哎呀，这怎么可以这样呢？我要告诉你们啊，什么叫做领袖？什么叫做领袖呢？”耶稣就告诉他们说：“哈，这个为首的呀，要谦卑，要接待这个小的。这是什么意思呢？真正的领袖啊，就是，哎，他叫了个小孩子过来啊，因为我的名，接待这个小孩子就是接待我，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谁是你们当中最小的，那人就是最大的。为首的要谦卑啊。小孩子是不懂事的。小孩子不懂事的话，你要怎么对待小孩子呢？哎，你小孩子跑到你跟前来了，哎，好好好，去，到一边玩去，别烦我，大人在做事情。这就不是领袖啊。领袖的话，要把这个小孩子当做耶稣一样来接待。这是意思，你要谦卑了。当然，那小孩子不是耶稣。但是他对耶稣是什么态度？他对这个最不起眼的这个小人，他也是个态度。当有这样的一个态度的时候，他就是领袖。这就是圣经里面讲的这个仆人式的领袖。你想当领袖吗？好，那你先接待最小的吧，从最卑微的事情做起，从最小的事情做起，自卑的必升为高，自高的必降为卑，就是这个意思。那接下来就约翰就开始说了，他说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就禁止他，因为他不和我们一起跟从你。你看约翰又轻看那些人了，他既然是奉你的名做事情呢，他怎么不跟我们在一起呢？我们是你的核心门徒哈，那些人呢是平信徒哈，差一点啊，但是他就不听我们的话，他就不跟从我们的。耶稣说不要禁止他们，不反对你们的就是赞成你们。领袖要有一个宽大的心，领袖要有一个包容的心，他一定要接纳人家的跟他的不一样的地方，而且呢他要真的要知道那些人也是在奉耶稣的名传道，虽然不跟耶稣在一起。他知道刚才那个被鬼附被解救出来的那个被鬼附那个人吗？他想跟随耶稣的，耶稣说你不用跟随我，你去传我的道就好了，奉他的名去传道就好了，跟门徒的这个身份是一模一样。重点不是核心还是不核心，重点不是领袖还是不领袖，重点是要谦卑，要接纳，要谦卑。不反对你们的就是赞成你们，不要内部分裂，就是这意思。好，那我们综合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非常的多哈。今天的内容呢，其实就两件事情啊，就是第一就是讲神的国，好消息。什么是好消息？撒种的比喻就是好消息。你领受这个好消息，就会结果实。那你领受了这个好消息呢，你就是天国的子民了，你就是上帝的门徒了，你就有上帝给你一切的能力和权柄啊，洁净能力的一切，你就这能力可以去做了。那我们做这个能力的根基在哪里呢？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身份在这里就完全显明出来了。他是一切受造物的主，不管是自然界的、灵界的、人间的，他是一切受造物的主，因为这一切都是他所创造的。那到这个时候，耶稣的身份呢，就完全被揭示开了，基督的身份就开始公开了。这个时候，他就要进到他服事的最高峰，就是要进入耶路撒冷。我们下一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啊，今天的学习让我们看见啊，我们跟随耶稣真的要付上我们应当付的代价，而且我们要真的凭着我们诚实的心、温柔的心成为好土，我们要结出天国的果子来。也谢谢你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跟随耶稣的人都是 护人士的领袖，我们都要以一个谦卑的心来跟随你。祝福我们明天的崇拜，也祝福我们下一周每天在家中、在工作和日常的生活当中，常常来纪念你的恩典，常常纪念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份。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